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因为交易员评估优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并且为 Fed 可能再次升息会做好准备，所以美股在今天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79.75 点，下跌 0.24%， 报 32,653.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5.88 点，0.41%， 报 3,856.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97.3 点，下跌 0.89%， 报 18,900.85 点。在过去的一个月，华尔街是刚刚创下了一个单月的涨幅。道指在10月份上涨将近 14%， 是从1976年1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月涨幅。因为投资人从科技股转向银行这样的中间的力量，标普500和纳指也是分别上涨大约 8% 和 3.9%。来看一下个股，辉瑞的强劲财报是优于预期，所以它部分的跌幅现在已经得到了缓解。来看 Uber 上涨 11.97%， 是因为它的营收大涨。和通讯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相关的股票呢，表现是比较差的。像 Alphabet 和 Netflix， 它们分别下跌了 4.27% 和 1.76%， Amazon 暴跌 5.52%。同时，对于马上就要进入中期选举的短期市场的前景，摩根士坦利投资长威尔森他表示说，前景乐观，但是在企业获利进一步下滑之前不会触底。他表示，在最近喜忧参半的财报陆陆续续公布之后，最近的市场的走势是合理的，但是对一些受创的企业再度上涨，并不意味着熊市就到此结束了。他认为这个财季并没有对明年的股市走势有着任何预测的效果。但是虽然说企业获利是更糟，威尔森预期美股是远优于明年。他说呢，如果企业获利在连续三个季度表现良好之后下降，明年第一季度的美股会走低。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这里有一篇文章啊，是详细的介绍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它的非常重要的几个 point， 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美国的中期选举是11月8号举行，选民目前关注的重点呢，虽然是经济、堕胎权，还有枪支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全球各界都在密切关注着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很多人评论说，这次的选举对美国国内还有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中期选举它所要决定的是什么。美国中期选举它决定国会的组成。美国国会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众议院还有参议院。美国的参议院呢是有100名参议员，每个州有2名，任期是6年。参议院呢，它除了参与立法之外，还承担着总统对于高级政府官员任命确认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众议院就要大得多了，众议院有435名议员，它代表着美国各个州各个选区，任期是2年。所有的众议院的席位还有1/3的参议院的席位都会在11月8号改选。那么目前的现状是，美国的国会控制立法，拜登总统的民主党人呢，就希望保留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但是共和党人当然也想争夺两院的控制权，两党都希望推动各自的立法议程，所以本次的中期选举大家都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苦战。目前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席位的争夺中表现非常的乐观，无党派的报告甚至是提高了对共和党拿下席位数量的预测，但是呢，在参议院选举的争夺战中，外界现在认为是不确定的。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这次选举大家都所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和为什么这次选举是这么样的重要。首先呢，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分别去吸引他们的选民的一些关键的议题。共和党的议题呢，聚集在几个方面，是经济、安全、个人自由，还有政府问责。 我们来详细看看共和党在经济方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观点呢？共和党人他已经承诺会对抗通货膨胀，会降低生活成本，使得美国的能源独立，并且降低天然气的价格。这就是大多数共和党人候选人他们主要的竞选的话题。在安全方面，共和党是承诺会减少犯罪，加强公共安全，以及改善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和党计划这一部分还誓言要重新控制美墨边境，并且消除非法移民的诱因。在个人方面呢，共和党人希望通过提供更大的隐私和数据安全来打击一些大科技的公司，并且通过推进父母权利法案，扩大父母对教育的选择，来重点去关注教育。共和党所关注的第四个议题就是政府的问责制。共和党人说，他们希望可以捍卫美国的宪法权利，包括第二修正案中可以携带武器的权利。共和党人还表示，他会增加选举过程中的问责制，并且要求白宫为他们的无能而负责。那我们再来关注民主党人，他们去吸引他们的选民的关键的议题，主要包括堕胎权，包括经济，包括川普这三个议题。堕胎权方面，想必大家猜也能猜到啊，拜登是承诺如果民主党保留对国会的控制权的话，他就会支持一项把保护堕胎权去纳入法律的法案。那么在经济方面呢，民主党人说他们非常关注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制造业方面。拜登还特别宣布说，他的用意啊是想要降低制造的成本，他还想要降低石油价格。非常有意思的是，民主党人啊，他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川普。前总统川普也是他们的一个议题之一。民主党人他明确的警告说，中期选举是一个否定前总统川普还有他的政治盟友政策和议程的一个机会。好的，除了两党这样的关键的议题，第三个我们要关注的一个 point， 一个点，就是关于提前投票。提前投票就意味着选民可以在11月8号选举日之前就投票。当然，这就意味着你不用亲自啊去投票，就意味着缺席，或者是可以邮寄投票，可以不用本人在投票中心去投票。那在这个 point 上也是有很多的争议的，因为邮寄选票就意味着有造假的可能。再来关注第四个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期选举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呢？中期选举它虽然不是总统大选，但是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中期选举，它会决定的到底是由谁去控制美国的国会，还有呢就是州立法机构和州长办公室到底是由谁来控制。这样的竞选结果就有可能会对美国未来几年的走向，还有总统和执政党的命运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来看看对拜登的影响。如果国会两院其中有一个控制权落在共和党的手上，就意味着拜登如果想要通过一些法案还有法律，就有可能会受到阻碍，他就会出现僵局。再来看对于堕胎权的影响，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在中期选举后有任何一方控制国会的话，双方都会提出一个关于堕胎权的全国性的法律。在州一级州长还有地方竞选的结果也有可能意味着某些州会进一步的限制堕胎。再来看对于一些案件调查的影响，如果说共和党可以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那么有一些共和党人就发誓啊，就誓言说要关闭调查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委员会，并且会针对拜登总统、他的儿子亨特以及他和中共的商业关系来进行听证会。那显然民主党就不会这么做。再来看看对于全球的影响，中期选举的很多的议题都是全球性的，那美国在国际的地位也决定了美国政府对全球的影响。我们看到通货膨胀也不仅仅是美联储对于利率的影响，从芯片短缺到谷物到每桶石油的价格，方方面面都是有影响的。选举诚信呢，也不仅仅是在美国国内公开计票，它还包括着中方还有俄方还有其他国家对美国选举的干预。那么在拜登政府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上，美国的选民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党派的分歧。国会在战争权力方面呢是有很强的发言权的，就意味着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是怎么样去回应俄乌战争。 再来看第五个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中期选举是总统执政两年的一次公投。通常呢，美国的中期选举就被看作是总统四年任期前两年的一个公投，而且执政党经常是遭到批评的。那么一年多来，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就一直很低，很多选民就把高通胀还有对经济的担忧归结于拜登总统的原因。在他的上任头两年呢，拜登还推动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枪支管制、还有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些新的法律。但是根据10月1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仍然认为经济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只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拜登的工作表现是可以认可的。如果国会两院其中有一个，他们的控制权是落到了共和党的手中，那么这就意味着共和党会有更多的权力去阻止民主党的法案去通过，并且阻止拜登去实现他的很多的政策目标。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前总统川普他在中期选举中的影响力。川普在全美共和党初选中发表了数十项的支持，川普是力挺那些认同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的右翼的共和党候选人的。川普支持的候选人都在初选中是大部分获得了成功。川普呢，还在全美范围内为他支持的候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集会。如果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获胜，这就会推动他进一步进入2024年总统选举周期。下一个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中期选举对华政策的影响。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目前两党对于中共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这也是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但是两党的关注点和方法还是有所不同的。具体来说，共和党在反击共产意识形态，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来调查 COVID-19 病毒起源，对台湾的军售，加强印太军事存在这样的问题上，对中共会更加的强硬。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中期选举的输赢啊，对中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共和党可以翻转众议院的话，会更加全方位的对中共去出手。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呢，就是中期选举，美国人最为关心的三个议题是什么？10月31号公布的盖洛普民调发现，美国选民目前最为关心的问题，按照顺序排列啊，分别是经济、堕胎、犯罪、枪支政策、移民和俄罗斯的关系、气候变化。其中经济成为影响大多数选民去投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现在中期选举最新的选情是什么呢？目前拜登是前往佛州为民主党参议员和州长候选人在助选，他们目前在民调中都是落后的。拜登呢，就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处方药在发表演讲，并且抨击和川普有关联的 MAGA 共和党人。这些共和党人其中有很多都包括是质疑2020年大选合法性的候选人。再来稍稍的关注每个州的详细情况，像亚利桑那州州长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目前双方在对峙。共和党人呢是卡里莱克，他是否认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的州务卿凯蒂霍布斯，他们两人在对峙。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的竞选也非常的紧张，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在这两个州是以微弱的优势在领先。还有堪萨斯州和新泽西州，这两个州的选举官员都警告说，有一些选民是分别收到了有关怎么样提交选票的虚假的信息。目前还并不清楚啊，这些信息是故意的欺骗呢，还是政治团体错误的发送。以上就是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 point。 那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看看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目前的房贷利率是再度的上涨，导致住房负担能力啊，已经成为当今房地产市场买卖双方的一个最高的障碍了。根据房地美10月27号的这一周，平均30年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已经达到了 7.08%， 和上一个周相比又上涨了 0.14 个百分点，都是 7% 左右了。这是从2002年4月以来第一次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突破了 7%， 所以房地产市场是更加的停滞不前了。目前房价已经开始放缓了。 从六月到七月，房价的环比下跌，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同时呢，全美房价增长有可能在2023年和2024年趋于平缓。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来说，这也可能为他们带来希望，因为这种现象使得房价回到了人们认为的更加合理的水平。房价的增长趋于平缓，就可以让美国的家庭在工资和储蓄方面可以赶得上来，可以买得起目前已经过于高价的房子。而且从市场上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市场实际上房价是已经在下跌了，比方说像奥斯汀和凤凰城，这些城市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成为房地产迅猛增长的新兴城市。那除了这样的城市，像旧金山这样昂贵的城市，它实际上房价也已经在下跌了。虽然价格是下跌，专家也要提醒潜在的购房者，也不要指望着房屋的库存量会迅速的增多，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享受超低的抵押贷款利率，而且这种超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再有。这就意味着市场上潜在的一些卖家就不是很愿意去出售他们拥有低抵押贷款利率的这样的房屋，因为这些卖家他们能够看到很多人被迫降价来吸引买家，而且卖了的房子啊，有可能也不会再享有这么低的利率了。除此之外啊，建筑商也有很多的不确定素导致他们害怕去开发新的房屋，也在放缓新的房屋建筑的速度。那么目前到底谁是潜在的购房者呢？因为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买家要么就是等待市场恢复到可以负担得起，要么就是等待房价可以大幅度下跌。但是有一群人仍然是刚需，这群人呢，就是在28岁到38岁的人群中，是属于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因为这群人呢，他们是需要拥有自己的住房的。这群人目前在市场上大约是有5000万人，这些人是最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买房的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